出炉。
暗影弥漫之夜，为你打开台灯，聊影视，谈动漫，暗流之中仍有灯光。影漫台灯，
听我的电波吧，上集，我们都是边缘人。Hello， 欢迎打开影漫台灯，我是跟你聊动漫谈电影的刘芳。今天呢要说的这个动漫，应该从很多层面上还跟刘芳我呢挺有关联的啊，就说几个跟这部动漫有关的关键词或者短语。第一个呢就是广播和电台啊，第二个是 late twenties， 就是说到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的下半场啊，也就是啊，对，25岁到30岁这个阶段哈，还有就是单身女主啊，以及脑洞非常大、语速非常快哈，又是那种吐槽非常多这种的一个动画哈。但是呢，我自己呢，竟然是前几天才知道有这部动漫的存在，唉，真的，这种后知后觉，真的让我自己不敢说是一个有影视动漫爱好的，也算是媒体创作者吧。好了 ，anyway， 反正我觉得我今天一开始这个画风呢，就自动带入了要跟你谈的这部动漫的这种画风了。那要介绍的动漫呢，就是叫做《听我的电波吧》。那这是2020年的一部4月新番，然后呢，目前还在连载当中。那其实它之前呢，已经是漫画作品呢，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了。那下面呢，就先来说一下这个大概的故事和人物。听我的电波吧，这个动漫作品呢，它的故事舞台是在日本的北海道札幌市。那女主角呢，名叫做美奈林，她是一个在咖喱店打工的25岁女青年。那故事的开篇呢，就是说美奈林啊，她是很惨的，被前男友又骗了情又骗了财哈，就是被骗了50万，然后这个男友就逃之夭夭了。于是乎呢，这个美奈林啊，就借酒消愁哈，想要找人吐槽一下，发泄一下。啊，结果喝的有点多之后呢，就开始这个说醉话，有点风言风语了。然后呢，他说话呢好像还让人听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个吐槽达人吧。然后坐在隔壁的有一个大叔呢，就抬着一杯酒，颇有特别意味的看着这个美奈林啊。然后呢，这个下一幕呢，镜头就切换到了美奈林突然在自己的家里面醒过来，然后呢就发现自己的大拇指呢是有没擦掉的口红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就不太记得了哈。那后来呢，他就照常哈去咖喱店去上班了。好，这个咖喱店也蛮神奇的，这个老板呢虽然说他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梦幻咖喱店这样的一个人设哈，但是呢他却不是放那种轻音乐啊，或者说是什么爵士音乐啊，反而是喜欢放着那个当地的广播的节目哈，在这个店铺里边。然后呢，就在美奈林在咖喱店上班的时候，诶，怎么就听见这个广播呢，传出了一段就是吐槽自己的很无奈的情感经历的这样的一段话。于是乎呢，听着听着，他旁边的人就说，诶，美奈林啊，这个声音好像很像你的声音啊，甚至连那个店里面的顾客都说，这个声音好像是这个服务员吧。然后美奈林呢也发现事情不对哈，这个广播里面正在播送的竟然就是他昨天晚上所说的一堆话。然后呢，他就急匆匆着大步流星的冲出去，然后开这个车漂移几下，是吧，这个画面非常的节奏很快哈。美奈林就来到了这个广播电台哈，然后冲到了人家的直播间里边。原来啊，这个事情呢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大叔，就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大叔呢，竟然就是这个早岩山广播电台的制作人啊。这个早岩山广播电台呢就被简称为 MRS 啊。这个制作人呢，就是听到这个美奈林他的吐槽，觉得好像很有意思，然后呢就在这忽悠了几下呢，就还意思签了一个所谓的授权同意书。于是乎呢，就让美奈林呢还按了个手印啊，所以美奈林早上醒过来看到自己的手指是红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那于是乎呢，这个大叔呢就悄悄地把这个美奈林的声音就录下来 就放在了第二天的广播节目里面播了出来，就引起了不小的回响哈。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其实确实也成为了美奈玲啊，就是转型踏入广播业的一个契机。那后来呢，哈，美奈玲呢，就是真的在这个 MRS 就是电台里面获得了一个在半夜3点钟播出的节目，它就叫做《听我的电波吧》。那么这个节目的设定呢，是设定成情景剧，然后情节是将素人美奈玲塑造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因为他这个人呢，脑洞就非常大哈，吐槽的方式也很犀利，再加上就是这个画风很清奇，就是设定成情景剧再来播出。于是乎呢，他这个奔放的风格受到了广大的好评啊。那到后来呢，就是据说他这个剧情呢也越来越神奇了，就是比如说什么迷之戏剧冲突，被邪教团体绑架哈。当然因为我自己刚刚开始看嘛，才看了好像3-4集的样子，那后面如果说看多了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后面的故事哈。其实我觉得听我的电波吧这个动漫呢，它用了很多象征性的一些标识，可以这样说吧。比如说呢，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个词，就是边缘。它用了很多边缘的这种元素。第一个就是边缘地区。那我们说了，这个故事的场景主要是发生在北海道嘛，哈，日本的北海道，然后札幌，然后再加上这个早岩山，这个当地的广播电台，就是说这个是非常小的地方，就是日本的3-4线城市，甚至是乡村，也就是俗称的下沉市场，哈。这个边缘呢，就是说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吧。啊，那其实我自己对刘芳来说哈，没有去过日本很多地方，但是刚好呢，我就去过了所谓最发达的关东或者关西地区，就是大城市东京大阪那些地方，以及呢就是最远的北海道，刚好去过这两处。那我自己的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两个城市很明显这个画风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东京呢，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被它吓到的一个点，就是它那个交通网哈，比如说电车地铁的这些形状，你看一眼都觉得哇头皮发麻。对刘芳这种就是有点路痴，然后又比较懒的人来说，真的是不知道看着这个地图从何下手哈，就是这交通网的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当然也是确实四通八达哈。我就感觉东京呢，就是很快、很大、很忙，也很挤啊，在这个非常拥挤的、充满了各种疲惫的面孔的地铁里边。哎，但是呢，你观察都会发现啊，大家都还是非常精致的啊，就是带着精致的妆容啊，然后呢也比较的克制，也不怎么讲话什么的。那我们自己作为游客呢，在身处其中的时候也是挺小心翼翼的啊，都乖乖的站着或者坐着，还不怎么说话。那再说到刘芳去到这个北海道札幌哈，那札幌这个地方已经是北海道的这个中心城市了啊，也算是就是怎么说北海道地区最发达的地方吧。那但是呢，一看这个交通网啊，就是非常简单，跟东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那就而且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它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城市感的高楼啊、建筑啊这些的，反而就是因为城市也不大嘛，所以它这个交通网也是非常容易看的。那所以更多的在札幌这个地方啊，都是生活化的步行街、商业街啊，就是非常的亲民啊，应该这样说。在札幌或者说附近城市的这个地铁里或者电车里面呢，人们的穿着和表现也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北海道的交通工具当中啊，我自己觉得是可以观察到那一些几乎没有化妆的人啊，但也可能是我看不出来啊。那当然他们也是穿着就是真的有一些很朴素的啊，甚至乎有一些是有点土气的啊。而且就是在北海道的这个地铁里边，车厢里边也并不是那种非常谨慎的安静啊。因为你还是可以听到有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谈话的感觉的，虽然说我不是很能懂啊。所以呢，在听我的电波吧这个动漫里面，选择北海道然后札幌这个地方作为它的城市舞台，就很明显它就选了一个在日本的一个边缘城市的感觉。那说完这个地点的问题哈，那再来说一下人物啊，这个女主角美奈玲。女主角美奈玲25岁，然后被这个男人骗了情又骗了财啊，然后呢25岁步入 late twenties 这个阶段，然后呢就是整个人的形态就是社会我大姐哈，还真的是在这个动画里面呢都被那个制作人大叔叫大姐。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刘芳特别怕自己有一天就被人叫大姐了，想一想觉得好无奈啊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 late twenties 这个标签吧，就算是 啊，然后呢，我就很好笑的哈，我就把这个 late twenties 就是这个所谓的25岁后半截，就是25到30岁这个年龄段啊，这个词条呢打到了搜索引擎里面，结果你知道弹出来的第一条结果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20到30岁这个人生阶段呢，是你人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你看是吧？这个第一条，哎，第一条搜索结果有没有太丧了一点？于是呢，我就点进了这个链接啊，映入眼帘的第一幅画就是一个无脸表情包。然后你再稍微翻一下下面，就看到就是一些关键词哈，就比如说什么 confuse 啊，然后 lonely 就是迷茫且孤独哈，这样的关键词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词，就是1/4人生危机，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你听过中年危机，或者甚至乎是什么学龄前危机哈等等这些危机，还没听过1/4人生危机吧？啊，这个想法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我觉得也是，挺 make sense 的，挺有道理的。就是说，我再看了一下他那篇文章呢，他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年龄段呢，你好像总是想要去做点什么，总是想突破一下现有的框架，或者说是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啊等等的，想实现更多的人生目标啊等等这些。但是呢，在这个年龄呢，好像我们又难以去脱离，就是。有一些孩子气啊，甚至说是我们也不想就是完全的让自己没有孩子气的那一面啊，所以中间是有很多的矛盾和张力的。所以说这个 late twenties 对吧，就挺边缘的，这个所谓的你人生最糟糕的人生阶段。然后呢，就是你看在这个美奈林啊，就真的在这个最糟糕的人生阶段，又被人骗了钱，又没有了感情，然后重新成为了大龄单身女青年啊，在职场呢也面临艰辛和狼狈啊，就是因为她不是在刚才的剧情介绍就说嘛，她听到这个广播里面放出她的声音，就是完全的没有跟老板打任何招呼就冲了出去，结果呢在她回到咖喱店的时候呢，老板就说啊，再过不久就要炒了她这样子的。所以美奈林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就是又没有钱付房租，然后自己还有个车哈，要怎么养这个车呢？想想就觉得哎呀真的好丧啊整件事情。后来呢，就是当美奈林啊真的是被咖喱店老板炒了之后呢，他只有去投奔这个广播站了。因为当时呢这个电台的制作人大叔呢确实也向美奈林抛来了橄榄枝，就说啊不如你来做电台吧啊。后来他就真的是打了个包裹哈，卷着铺盖就去到了这个早岩山广播电台。然后呢就当时有一个导播小姐姐很好哈，导播小姐姐说啊，那我收留你吧，你可以暂时住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这个美奈林搬进去哈，也就是他失业的第二天，一觉醒来呢，这个小姐姐人家早就去上班了，然后就嘱咐她一句说：“哎呀，美奈林啊，你记得起来的时候帮我喂一下我的乌龟啊。”然后美奈林就是这个时候就哦了一声，那个时候大概8:30。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她睡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早上11:30了。我觉得这个镜头这个场景真的好真实啊。于是乎她就东倒西歪的站起来说：“哎，感觉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然后只能对着家养乌龟吐槽啊，真的是挺够边缘的。但是这种边缘的又让你觉得好像跟自己很像啊，特别真实。那今天呢，刘芳给你介绍了一部画风非常清奇的动画片，那它叫《听我的电波吧》。那我们说到了关键词就是边缘，那提到边缘人啦，边缘的地区啦，对吧？那其实呢还有第三个关于边缘的一个元素，那下一回呢我们就来再说一说到底这部动画边缘在哪儿，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在这个边缘里面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日常的平凡中的小确幸。好了，那么我们下一期会继续讲听我的电波吧，你要来听哦。我是刘芳，下期影漫台灯再见。碰到的是